好，今天呢是 Palm Sunday， 也就是棕树主日，其实就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所以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下个星期五我们称为是受难日 Good Friday。 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奇妙，其实我们在讲撒加利亚书，在安排这些 每一次讲到的经文，并没有刻意安排今天讲这一段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实在是神自己的恩典来带领。所以今天 Palm Sunday， 也就是耶稣应验先知撒加利亚在第九章第九到十节的预言的日子，我们能够一起来看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应许，以及这个应许的应验。我们在前面九章一到八节，神特别宣告说他的眼目是在人类的身上，以及在以色列支派的以及在以色列的支派上。换句话说，神的眼目是在全人类的身上，但是神的眼目也特别是在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的身上。所以神的旨意不是仅仅他要做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神，神的旨意和目的是宇宙性的。因此当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应许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赐福，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凡是为亚伯拉罕祝福的，神就祝福他，凡是向亚伯拉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就咒诅那人。但是神说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神他宇宙性的旨意跟计划，不是只是要拣选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乃是要在整个人类的世界当中施行拯救，在这个宇宙中来实行或者说来执行他公义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神为他的百姓，为以色列他的选民，他经常介入历史做出行动。例如他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神以大能介入这个历史来行了十灾，做出这样的行动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和新约的历史，让我们看见神他引导所有历史的事件。而我们上次说到第九章第八节，神的眼目在以色列身上，因此他应许他要保护他的百姓，他要在他的百姓四围安营来保护他们，而且敌军，也就是说仇敌，不能够再来压迫他们。神要把所有的他百姓所经历的压迫完全的除掉，他要亲眼他的眼目要看顾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神就借着先知撒加利亚来宣告，他将要在锡安，也就是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来恢复大卫王朝的君王，来实现他在第八节所应许的，他保护他的百姓，借着这一位他在耶路撒冷所立的大卫王朝的君王，他来实现他保护他百姓的应许。这个应许也是其他的先知们 他们所遇见的，特别是在以赛亚先知的书中，以赛亚先知他遇见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时代，神百姓所受的一切的压迫都将会终止。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以历史性来说，以色列国确实经常受到外邦的欺压，周围四周的邻国啊压迫他们，但是神要提供的这个保护是一个更根本的保护，那就是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最大的压迫，那就是我们人类的罪，我们人类罪恶的心，我们人类罪恶的本性。所以当神应许他要在他百姓四围安营来保护他们的时候，接下来他就应许他要恢复在锡安为神的百姓立一位君王，也就是神所应许的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但是他被称为是锡安的君王，因为锡安是神的圣殿的所在地，所以神借着这个圣殿表明他与他百姓的同在，也是从那里他来执行他对他百姓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一开始，先知呼召锡安的百姓来大大的喜乐和欢呼。锡安的民，其实原来原文就是锡安的女子啊，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你们应当欢呼。那当然在旧约当中，所有的城市都是用女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字尾，所以呢称锡安的百姓为锡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这样的一个呼召是因为他们的王将来到，在西班牙书第三章的14节有类似的呼召，也是呼召锡安要大大的欢呼，大大的喜乐。而理由是什么呢？在西班牙书3章15节所提出的理由是，耶和华应许说他要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而耶和华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耶和华要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呼召他们欢呼，呼召他们大大的喜乐，是跟耶和华以色列的王要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联系在一起。那事实上在撒加利亚书2章10节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呼召，在撒加利亚书2章10节的时候，撒加利亚先知他已经呼召锡安的城，他说锡安的城啊，你们应当欢乐歌唱，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耶和华说，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先知们呼召神的百姓应当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呼，理由是因为神以色列的王他应许他要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他要来到耶路撒冷，他要住在耶路撒冷，住在锡安做他们的王。因此现在先知再一次呼召锡安的百姓，也就是耶路撒冷百姓说，你们要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欢呼，理由是因为你的王来到了，也就是说锡安的王已经来到了。所以先知就进一步呼召说，看哪，这是要求锡安的百姓要注意，他们要极其的留意，也就是强调接下来他要做的这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看哪，你们要用最大的注意力留心，因为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从以色列存在的开始，也就是说从以色列国存在的开始，神的统治就是被宣告的。 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开始成立呢？我们一再的说，是神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然后在那里跟他们立约，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要做他们的君王，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国家就诞生了。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只不过是奴隶的身份，不是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但是神却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百姓，而神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这个国家就成立了。而以色列存在的开始，神耶和华统治以色列就是被宣告。所以我们看到神行了十灾，并且使红海的水分开，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就写了一首赞美的诗歌来歌颂赞美神。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的这首赞美的诗歌的一开始就赞美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高举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以高举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作为他这首赞美诗歌的开始。但是最后结束第十五章的十八节是以赞美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作为结束。所以从这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们可以看见已经宣告耶和华他在他百姓中的统治，但是耶和华的征战得胜使他有资格来做以色列国的君王，以及做地上列国的君王。所以这个耶和华作王以跟耶和华征战得胜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摩西赞美耶和华的拯救，赞美耶和华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他高举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因为耶和华的得胜，所以他就有资格成为以色列和列国的君王。因此这首赞美诗歌的最后就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然我们看后来等等我们会提到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人类的君王，也是基于同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以色列祈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的时候，他们所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说使我们可以像我们周围的列国一样，他们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为他们征战。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们要求立个王，他们说我们要像我们周围的国家一样，我们周围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王，这个王可以带领他们出去打仗征战，来为他们征战得胜。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就是表明他们不信靠耶和华为他们的战士为他们征战。我们刚刚说了，其实摩西之歌已经称颂赞美耶和华是一个大能的战士，为他们征战得胜，打败埃及，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当他们要求立一个人类的君王，像周围的国家一样都有一个人类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为他们征战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表明他们弃绝了耶和华做他们的战士，不信靠耶和华做他们战士，他们要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君王来为他们征战。这是为什么撒母耳非常不高兴。于是耶和华告诉撒母耳，他们不是弃绝你，因为当时撒母耳是他们的士师。我们如果读士师记，士师就是耶和华所立的拯救者，每当他们背弃耶和华，耶和华兴起周围的国家来欺压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极度的受苦当中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撒母耳非常不高兴，但是神说他们不是弃绝你，他们是弃绝我，他们弃绝耶和华做他们的王。然而耶和华仍然是允许了他们的请求，为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然而神所立的，为以色列国所立的这位人类的君王，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换句话说，神仍然是以色列的君王，他们真正的君王仍然是耶和华神。由于他们的请求，神允许了他们，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做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位人类的君王在申命记十七章讲得很清楚，这位人类的君王不可以增加马匹，不是靠军事的力量，不可以增加财富，也不可以立妃嫔，多增加他们的妃嫔，而是要抄录一本律法书，每日的诵读。所以这个人类的君王，他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执行神在以色列当中的统治。后来的诗篇，有许多的诗篇就进一步论到神在锡安所高立的这位人类的君王将统治列国，不仅是统治以色列国，也将要统治列国。神要借着这位君王，他在锡安所高立的这位君王来执行神在地上的统治。所以诗篇第二篇说，列邦为什么争闹，这些君王诸侯为什么嗤笑神的立个神的受膏者。神宣告说他已经立他的受膏者在锡安，然后神说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也就是说，这位神在锡安立的君王，乃是不但统治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也要统治地上的列国。诗篇四十五篇到四十八篇等等，还有诗篇七十二篇，诗篇其他还有很多的诗篇，都是进一步的指出这一位神高立的锡安的君王，他将要统治列国。所以这里先知呼召锡安的百姓要大大的欢喜，大大的欢呼，因为他们的王来到他们那里，锡安的王来到。所以我刚已经说了，这个君王是可以为他的百姓征战来提供拯救。所以锡安的王来到，对锡安的百姓来说，这是他们可以大大欢喜的原因。然后接下来先知就宣告这位王，锡安的王，他所具有的品格。首先他是公义的，或者说他是义的， He is righteous， 他具有义的品格。这个他具有义的品格，表明这个义是完全符合神真理的标准，神圣洁的要求。所以这位王他具有义的品格，然而他所拥有的这个义的品格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品质，他乃是以与他这样义的品格相当的方式来统治他的百姓。他拥有义的品格，但是他这个所拥有的品格就跟我们任何人，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蒙了拯救，可是我们的生活继续我们过去以前那种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是拥有义的品格，但是这个品格本身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品质，这个品格是要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一位锡安的君王，他拥有义的品格，而他所拥有的义的品格不是就是一个静态的，他是以跟他所具有的这个义的品格相当的方式，相称的方式来统治他的百姓。所以他的 他的统治，这位锡安的王的统治是以公义为特质，在他一切的作为都可以看到公义的彰显。他的统治是以公义为特质，在他一切的作为都可以看到公义的彰显。无论是他的治理，无论是他的审判，无论是他的说话行事，都是公义与公平。所以当社会当中作恶的人，这些歹徒，他们继续成功的不因为他们所做的恶而受刑罚，相反的，当无辜的人他们受苦，却继续不断找不到正义的伸张。这位锡安的王来到，他公义的治理就保证义的得胜，恶人一定会被刑罚，而义人虽然受苦却一定会被辨明。所以这是为什么锡安可以大大的喜乐，即使好像邪恶猖狂，好像作恶的人他们不断的作恶，但是可以不断的逃脱所该受的刑罚，而真正行义的人不断的受苦，却似乎没有公义的伸张。但是这位锡安的王，他的统治是以公义为特质，因此他公义的治理一定会来保证这个义的得胜，义一定得胜，恶人一定受刑罚，义人一定会被贬明。这是非常大的安慰。所以在新约的里面，基督徒其实真的是要为义受逼迫，这是耶稣说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具备的八个品格，所谓的八福。这个八个品格不是八种人，而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须具备的八方面的品格，其中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不为义受逼迫，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义，他是唯一完全遵循神旨意的人，却受逼迫，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为义受逼迫，很多时候可能得不到一个正义的伸张，但是我们知道锡安的王，他公义的治理，在他公义的治理中，义必定会得胜。所有作恶的人一定会受刑罚，而义人，也就是信靠神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一定会被辨明。所以，先知呼召锡安的百姓，大大的喜乐和欢呼。但是这位锡安的王，他具有的第二方面的品格，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施行拯救。这个字其实翻成胜利或者得胜 victorious、okay、或者可以翻成他是被拯救。当然我们从原文希伯来文的文法来看，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这位王是来施行拯救，但是另外一种翻译是被动式，是这位王是被拯救。那么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他们所要求的君王乃是像扫罗一样身材高大，当神吩咐撒母耳去高扫罗做以色列人王，然后撒母耳就把以色列人招聚在一起，要把这位王介绍给他们。当时扫罗藏起来，躲藏起来，所以当撒母耳要介绍这位神为以色列人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要求，给他们立了一位王，要把这位王介绍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没想到这位王他却躲起来。于是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 耶和华说他藏在器皿中，所以众人就跑去把这个扫罗领出来。当他一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这正合乎他们所寻求的来做王治理他们的君王，他们心中对君王的概念。他们所要求的君王就是像扫罗一样身材高大，比众人高出一个头，这样可以成为伟大的战士。但是神心中理想的君王乃是像微不足道的大卫，他不过是一个牧羊人。当神吩咐撒母耳去高他的父亲耶西的儿子之一来做王的时候，他邀请耶西跟他的儿子来吃献祭的祭物，但是当时大卫不在，也就是说这个大卫是微不足道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他可以缺席。而约西的大儿子出现的时候，撒母耳心中立刻想，这一定就是耶和华所选立的王。但是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人看人是看外貌，唯有耶和华是看人心。所以约西全部的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神说这些都不是他选的。撒母耳就问约西，你还有儿子吗？他说有的，还有一个最小的，他现在田里牧羊。所以你要知道这重要的场合，撒母耳到他们的城里面来献祭，邀请耶西跟他的儿子来参与这个献祭，来共享这个祭物，可是大卫却没有在场。所以他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后来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有个巨人哥利亚出来挑战，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惧怕，连扫罗都惧怕。大卫他听见这个哥利亚这位非利士的巨人亵渎耶和华的名，他一点也不惧怕，他勇敢的来迎战这个巨人。他怎么样来迎战呢？他对这个巨人说，你是靠你的这个很粗的枪，你的弓，你的这些兵器，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这位神心目中理想的君王，是像这样微不足道的大卫，是单单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只是用一个甩石机旋跟几块石头，他就去迎战这个巨人哥利亚，而神就赐给他胜利，使他征服这个巨人。因此这位锡安的王也是如此，他乃是倚靠神而得拯救，因为施行拯救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得胜或者拯救这个动词是一个被动式，其实这里是说 be saved 是一个被动式，或者说 be delivered 是一个被动式，总是指被拯救，并且通常是神拯救。这位锡安的王他的得胜是在于他将会从他的仇敌被拯救，不是他自己有军事的武力打败他的仇敌，乃是他将会从他的仇敌被拯救。换句话说，他是倚靠神而得拯救，或者说他将被赋予拯救，他将被赐给胜利，使他征服他一切的敌人。所以这是这位锡安的王第二方面的特征，他是胜利的，但是他是被赋予被赐给这个得胜，是被赋予这个拯救，是倚靠神而得拯救。正如大卫，你想甩石的这个机旋几颗小石头，怎么可能来跟这个巨人哥利亚 来对抗，但是大卫说，我是靠万军耶和华的名，所以耶和华就赐给他胜利，赐给他拯救，来征服这个哥利亚。所以这位喜安的王也是这样依靠耶和华而得拯救。但是当这位喜安的王他得胜，征服他一切的仇敌，那就表示他同时也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因为他是为百姓，为他的百姓来征战得胜。虽然他的得胜是依靠耶和华而得胜得拯救，但是当他征服他的仇敌，也就同时把拯救带给他的百姓。第三，他具有一个什么特质呢？他是谦卑的，温柔的。这个谦卑或者温柔，不是我们人类的谦卑和温柔的概念。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人面前打衣做工，好像很随和，个性很随和，好像很谦让。圣经里面的谦卑和温柔都是指在神面前。我们上次讲过，这些列国受审判的时候，先知一再的指出，这些列国的君王都是骄傲，极其的骄傲，极其的自大，极其的狂妄，他们要自比为神。所以这位锡安的王却不是如此，他是谦卑的。换句话说，他在神面前没有丝毫的骄傲，没有丝毫的狂妄，没有丝毫的自大。相反的，他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听从神的命令，完全的接受神的控制，他完全的倚靠神。这就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温柔，完全顺服神，完全听从神的命令，完全接受神的控制，也完全的倚靠神。他把他自己，把他自己一切的权益，把他自己全部的将来，全部都交在神的手中。不像我们，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愿意放下。其实我们是骄傲自大的，人类的罪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像神，我们可以扮演神的角色。但是这位锡安的君王，他不但是依靠神而得拯救，他完全的顺服听从神的命令，完全的接受神的控制，完全的依靠神。所以他自己，他一切的权益，他全部的将来，他都把他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这是他具有的第三方面的特质。第四方面，这里说到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进锡安城的时候，他是骑着驴，就是驴驹子，驴驹就是一头小驴，但是作者特别再加上说是母驴的儿子，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这个最后这一句。他是骑着驴，就是小驴，就是一头小驴，是驴驹子，这个小驴是母驴的儿子。在这里的上下文，驴是表达谦卑，他骑着驴是再一步进一步来强调这位锡安王的谦卑，驴是表达谦卑。原因是接下来第十节说明，不是这位锡安的王要除灭他百姓的战车和战马，而是耶和华他将要除灭他百姓的战车和战马，结束他的百姓错误的倚靠，错误的信靠这些武器的力量来征战。一般的君王，一般的百姓，就是信靠武器的力量来征战。所以那个哥利亚，他的那个枪非常的粗重，可是大卫只是拿一个机旋甩石，也就是不是信靠这个武器的力量。所以 第十节说明耶和华要除灭他百姓的战车和战马，来结束他们这一种错误的信靠，信靠武器的力量来征战，而且并宣告这位锡安的王要在列国中建立平安，或者说建立和平。我们和合本翻成和平其实是 shalom， 所以又看到神在掌权。这个红叶领师就选了这个 shalom， 他是参加一个画展 shalom， 可是今天我们等等要说 shalom 平安的君，这一位君王他要在列国中建立平安，建立和平。如果他是骑着象征战争的马，一般的君王凯旋归来都是骑战马进城，凯旋回到他的这个京城。如果这位锡安的王他骑着象征战争的战马，这是不合宜的，因为接下来说他要在列国中建立和平，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或者说宣讲平安，建立平安。所以他若是骑着马进耶路撒冷城，这是象征战争，这是不合宜的。然而他是骑着一头驴，他骑着驴子乃是一个有意的拒绝这个骄傲的信靠人的力量的象征。这个战马乃是骄傲的信靠人的力量的一个战争，一个象征，一个 symbol， 是一个象征。这个战马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人类可以依靠人类的力量来征战。而这位锡安的王他骑着驴是有意的，表明他拒绝这样骄傲的信靠人类的力量，而表达他对于神绝对的主权那种降服和顺服。他完全依靠神这位战士来使他得胜，所以他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这位锡安的王他是谦卑的，但是他也是得胜的。他是借着温柔谦卑的心完全顺服倚靠耶和华，倚靠耶和华这位战士来为他征战，倚靠耶和华来赐给他胜利，来使他能够来经历这个拯救。所以借着这样的温柔跟谦卑，他赢得胜利和冠冕，作王来治理列国。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位锡安王他具有的四方面的品格。然后先知撒加利亚接下来就宣告这位锡安的王他的国度。首先耶和华宣告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前面呼召锡安的百姓留意他们的王来到，但是第十节不是这位王他借着战争的兵器来得胜来统治，是耶和华他宣告。但是耶和华是宣告什么呢？他宣告他要把他百姓所有战争的武器都把它除掉。我们知道战车战马还有征战的弓都是在古代近东他们从事战争基本的武器。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在申命记十七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日后有君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他们就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当他们日后有君王的时候，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来统治他们的时候，严禁这位君王增加马匹和战车。当 当这位君王增加马匹和战车，就表示他要增强他军事的力量，要靠着这些军事的武器来征战得胜。所以以色列的君王律法规定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和战车，禁止以色列的君王依靠这些军事装备，却不依靠耶和华来为他们征战。其实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真正为他们征战的是谁？耶和华。他们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攻打的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不是用他们的兵器来攻占耶利哥城，乃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他们是抬着约柜绕耶利哥城，每天绕城一次，要安静没有声音，到了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约书亚吩咐他们喊叫，他们就大声喊叫，耶利哥城城墙完全的倒塌。当然他们还是必须要进去，把按照神的命令把城里面所有的人通通杀害，并且神严禁他们取城中所有的东西，因为这些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的，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这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必须完全焚烧，好像献祭一样的，是献给神。所以现在耶和华宣告他要除灭他百姓的战车和战马，来结束他们这种错误的倚靠武器的力量来征战，使他们可以从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得释放。也就是说，依靠武器来征战，其实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耶和华要把所有的这些征战的兵器通通把它除掉，来除灭他们这种依靠武器的力量征战，也就是错误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征战。神把这些武器除灭，他们就可以从这种倚靠中得释放。所以在前面第四章第六节，先知撒迦利亚已经对所罗巴伯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这个你们的才干，而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类，甚至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仍然像旧约以色列百姓一样，虽然知道真正能够来征战的是耶和华，是神自己，可是呢却仍然以靠自己为可靠，所以他们才要求立一个王，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然而这一位锡安的君王，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他是依靠耶和华这位战士来得胜，所以这些征战的武器就都不需要了。既然这位锡安的王是依靠耶和华这位战士来征战，那么还需要这些征战的兵器吗？不需要了。因此耶和华要把这些兵器完全的除灭。而这里讲提到以法莲和耶路撒冷，以法莲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这个支派是属于北国以色列国。以色列在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之下，这个国是合一的，但是因为所罗门王晚年拜偶像，于是神就因为他跟大卫所立的约，他就保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王，事实上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所罗门的儿子就做这两个支派的王，而另外十个支派神就给了耶罗波安，因此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以法莲支派是属于北国，而这个支派后来非常的壮大，因此以法莲成为以色列国的一个象征。所以除掉以法莲的这个战车，以法莲是代表北国以色列国。耶路撒冷是大卫王朝的京城，所以耶路撒冷代表南国犹大国。这里一并提到以法莲和耶路撒冷南北两个国家，乃是预见将来 这两个国家会再一次的合而为一。当锡安的王来到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会再次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当然没有这种实际的军事的战争，我们打的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是在属灵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征战，与撒旦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也就是跟随撒旦悖逆神的这些天使和天使长，我们是与这些邪恶的权势来征战。照样我们是不可能靠我们自己去打败这个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因此以弗所书第六章，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要穿戴神的军装。我们和合本叫它神所赐，没，这不是神所赐，原文是 the armor of God， 是神的军装。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必须穿戴神的军装才有可能来征战得胜。同时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使徒保罗说，你们要靠着圣灵致死你们身体的恶性。我们里面这个罪性，我们的私欲，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致死我们的私欲，也就是说才可以制服我们的私欲，让我们不至于按自己的私欲而行，而按神的旨意，按圣灵的引导而生活。那同时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也教导门徒必须向神祈求这个属灵征战属灵的能力。我们要求神救我们，叫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不至于落入试探而犯罪，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不是靠我们人类的力量，即使今天基督徒，我们仍然必须依靠神才能够来打这场属灵的仗，而才能够靠着神来得胜。但是接下来先知就宣告，这一位锡安的王，他将会向列国讲平安，或者说把它翻成和平，其实是 shalom 这个字，他要向列国 speak shalom， 说平安或者说和平。意思就是说，这位锡安的王，他将要在全世界建立平安，或者说建立和平，同时他要在全世界施行和平的统治，或者施行平安的统治。他在世界建立平安，建立和平，然后他就在这个宇宙中，这个世界当中施行平安的统治，建立平安的统治。在旧约里面，成就平安或者成就和平，特别是跟所应许的弥赛亚有关。在旧约里面，成就和平、成就平安是特别跟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有关。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宣告说有一子要为他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儿子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或者说平安的君，他的名字是平安的君或者和平的君王。同时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这位君王弥赛亚君王是成就和平、成就平安。同时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第七节，也是把和平、平安以及这个以色列的君王联系在一起。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做王了。传平安、传救恩，那位传这个好消息的对锡安说，你的神做王了。所以在 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也是把平安、把救恩以及神君王的统治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类的历史显明这个世界缺乏和平，缺乏和睦，也缺乏平安。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历代以来，国与国之间有战争，种族和种族之间有冲突，例如现在巴勒斯坦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是没有结束的。而许多国家，非洲一些国家，欧洲一些国家的内战也是由于种族的冲突。所以国与国之间有冲突，有战争，种族和种族之间有冲突，阶级与阶级之间有冲突。我想这是在国家的政治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个政治的阶级之间有冲突，家族跟家族之间有冲突。我们 Cindy 所服侍的这些穆斯林的这些村庄里面，家族跟家族之间有仇恨跟冲突，人和人之间有嫉妒、有增进、有结党、有纷争，也是人和人之间不断的有冲突。而就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不和，甚至我们个人在我们个人的内心也常常有自我的冲突、自我的矛盾。我们理想的我跟我们实际的我常常不能够协调，所以这个世界是不断缺乏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和平，也没有真正的平安。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很清楚的显明，直到如今。所以上次我跟大家分享，我跟牧师买车，那个车行老板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你们认为这个世界可能和平吗？上次我也是跟大家说，我就赶紧抢答，我说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类的罪。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来救我们，但是我说耶稣还要来施行审判，而他的名字被称为是和平的君王。这是我想很多人都关心，确实这个人类的历史一直到如今没有和平，没有和睦，也没有平安。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追根究底是出于人类的罪。从水平面来看，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不和就是出于我们人心中这种自我中心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的罪的根源。所有的冲突、嫉妒、纷争，没有一样不是出于我们人自我中心的欲望。如果不是如此，如果我们都以神为中心，那就不会有冲突。可是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无论国与国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阶级阶级之间、人和人之间、家庭里面父母和妻子、父母跟儿女，所有的一切兄弟跟姐妹，都是我们人这种自我中心的欲望造成这个冲突。但是从垂直面来看，我们人跟神之间也是不和，也就是说我们人类这种自我中心，我们扮演神的角色，我们乃是与这位有绝对主权创造的神 为敌，也就是说我们不接受他的统治，我们要以我们的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人类这种自我中心，我们这种私欲乃是与神为敌。人类既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跟神一个正确的关系是敬拜顺服这位创造的神，因为他创造我们，他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我们理当过一个敬拜顺服他的生活。只有他晓得把真正的 赐福，真正的福气来赐给我们，他可以来引导我们过一个真正蒙福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不要拒绝神来做我们的君王，我们自己要来取代神。所以我们人类因为如此的自我中心，我们乃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其实追根究底是我们人类的罪，带来没有和睦，没有和平，也没有平安。那么什么是平安呢？刚刚已经提到犹太人问安就是 Shalom， 愿你平安。在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这个平安这个字是基本的意义，就是全部 whole， 全部的，或者这个字是完全的、健全的，或者这个字是和谐的。也就是平安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完全的、全部的、健全的或者和谐的。所以当他们说 Shalom 平安，不是只是很消极的说没有难处、没灾没病。我们中国人就是平安，我们的概念就是最好就是没有难处、没有不幸、没有灾害、没有挫折，什么都没有，这是叫平安。可是希伯来文这个字，因为本身是完全、是健全、是和谐，是一个正面的意思，所以当犹太人问安说 Shalom， 乃是积极的来愿这个人能够得着使人达到最高的良善，这样子的赐福。一个人能够得到最高的良善，这样的赐福，那么就是所谓的平安。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说 Shalom， 愿你平安，是希望你可以享有一切的良善。可是这一切的良善，也就是能够得享健全，能够得享和谐，这一切的良善是只有神才能够赐给的。换句话说，犹太人说 Shalom， 那就是愿你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人的全部的良善。这位创造，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良善的，他要以全部的良善来赐给所有他受造的人类。所以能够得到神所赐给人全部的良善，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个人全人兴旺，无论是身体上，无论是思想上，无论是心灵上，更是属灵上，都能够得到安宁。身体上、思想上、心灵上、属灵上，更重要是属灵上，都可以得到安宁，并且在人跟人彼此相交的关系上，可以享受完全的和谐，不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没有和睦，没有和平。所以平安是只有神能够赐给的，只有神能够来成就的。因此这位弥赛亚锡安的王，他要在世界当中，在列国中来建立平安、建立和平，并且以平安或者和平来施行统治。换句话说，平安或者和平就总结了弥赛亚世代一切的赐福。这个平安就总结了弥赛亚世代一切的赐福，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位锡安的王他的得胜，为他百姓带来的拯救，使人与神和好，使人和神之间和好，我们不再是成为神的仇敌，与神和好。但是同时也包括这位锡安的王，他施行公义的统治。唯有当他施行公义的统治，才能够保证公平和永久的平安。没有公义的统治，是不可能保证公平和永久的平安。但是这位锡安的王 当他施行公义的统治，就能够保证公平和永久的平安。所以平安可以说总结了这位锡安的王他的统治带来的一切的赐福。但是最后先知撒迦利亚也宣告，这位锡安的王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将要统治全世界。在诗篇72篇第八节论到以色列的君王，他这个这篇诗篇的诗人也是同样的指出，以色列的王他将要统治全世界，也是用同样的字句，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换句话说，这位锡安的王他的统治权乃是统治全世界的这个权力，他统治的范围极其的广大，他统治很广大的范围，也就是包括全世界。但是重要的不是以地理来说，乃是他统治的是百姓，因此他统治极广大的范围，包括各国的人、各族的人、各支派的人、各种语言的人、各种民族百姓，所有各国各族各方各语言各种族的人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他要统治全世界所有的百姓。撒迦利亚先知这个预言在马太福音第21章还有约翰福音第12章记载，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福音书的作者都以耶稣骑着驴胜利的进入耶路撒冷看为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先知撒迦利亚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21章，耶稣他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在他还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知道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城东，所以呢耶稣是从加利利过约旦河，然后沿着约旦河东向南走，到了耶利哥城的约旦河东的地方，就再次过约旦河，然后到达耶利哥城。所以在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站他是进入耶利哥城，然后从耶利哥城他往耶路撒冷。但是在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他是先到达橄榄山，因为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城东，他先到了橄榄山东面山坡的伯法奇和伯大尼。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在伯法奇的时候，还在橄榄山的时候，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往对面的村子去，而且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会看见有一匹驴跟驴驹拴在那里，你们把它解开牵来这里，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话，你们就告诉那个人说主要用它，那个人就会立刻让你们把允许你们把这个驴和驴驹牵来。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去行，真的就是照耶稣所说的，看到一匹驴和驴驹，然后就把这个驴跟驴驹牵来，门徒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然后呢耶稣就骑着这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众人就把他们的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把树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棕，为什么今天称为是棕树主日，是棕树枝，就把棕树枝砍下铺在路上，这是欢迎，这是古代对君王的欢迎，他们的一个方式。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就让我们知道，是耶稣自己刻意做出这个安排，他刻意安排他自己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先知说这是应验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而耶稣刻意 做这样的安排，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其实是以此作为一个先知性的行动的比喻。耶稣的教训很多时候是用口来教导，而他特别善用比喻来做教导，但是很多时候耶稣也用做出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来传递一个信息做教导，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行动的比喻。所以耶稣他刻意的安排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以此作为一个先知性行动的比喻来做自我的启示，来做自我的启示，来启示他是应验先知所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现在进入耶路撒冷是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他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比喻，一个先知性行动的比喻来做这种自我的启示，来等于说来宣告，不是用口也不是明明的说，但是以这种先知性行动的比喻就启示他如今是以弥赛亚君王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的作者都清楚地表明，这件事情发生是应验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看哪，你的王来到，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耶稣他应验了，在他最后钉十字架之前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就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书的这个预言。但是耶稣他乃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也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道成为肉身，神差他的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为什么在圣诞节所强调的是童女玛利亚，耶稣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为神的儿子创造一个人类的身体，真正的人类的身体和人性。所以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他应验撒加利亚书这位锡安王的预言，他具有这个义的品格。换句话说，耶稣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唯一的一位他是真正的义者。这是在使徒行传，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就强调以色列人把那位义者杀害，在人类的历史中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是唯一的义者，他具有义的品格，因此他作王的统治是以公义为特质。他所有的治理，无论是他的审判，他的说话行事，都是公义公平。换句话说，耶稣其实已经在他传道期间告诉门徒，虽然他将要被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会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并且他将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开始他君王的统治。而他也告诉门徒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5章说他要在荣耀中，在他的荣耀中与众天使来到，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执行审判，但是他的审判一定会赋予恶人该受的刑罚，而为那些对他忠心的人，那些真正忠于神、真正信靠神、顺服神的义人，他们虽然可能在这地上因为义而受逼迫，受很多的不义的对待，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殉道，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但是义人必定会被贬明。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耶稣的胜利，他是胜利的，他是得胜的，但是他的得胜乃是依靠神的拯救而得胜，他是依靠神而得拯救。换句话说，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人类的罪，并且跟黑暗的权势进行征战，是神自己使他能够在十字架上得胜。不但他借着担当我们人类的罪，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接受这个刑罚，担当我们的罪，接受神的刑罚，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同时也是在十字架上他打败，耶稣打败他的仇敌。人类的眼睛看十字架是羞辱，是失败，但是十字架其实就是耶稣的得胜，他不是在战场上得胜，他是在十字架上得胜。所以他的得胜乃是依靠神为他征战，或者说是依靠神使他从他的仇敌被拯救，征战得胜。所以他的得胜也为我们带来拯救，也就是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神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我们能够跟神之间和好。然而耶稣是温柔谦卑的，我们已经说了，耶稣自己在传道期间，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他曾经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来，他说他就使他们得安息。我们真正的劳苦重担是罪所带来的，我们的罪带来的是人类真正的这个沉重的这个重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得不到，我们心中不安，我们连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去，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神那里，到耶稣那里去，他应许要使我们得安息。但是他使我们得安息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负我的轭就是做我的学生，学我的样式。他呼召我们效法他这一种温柔跟谦卑，我们就可以得安息。确实，我自己在我自己生活的当中，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才会有平安呢？当我真正的降服，当我真正的顺服，当我真正的信靠，当我真正的倚靠，当我真正的尊荣神，当我真正的知道这位神他是我的神，我愿意好像我的主一样，把我自己，我一切的权益，我全部的将来我都交在他的手里面。当我真的从心里面这样的温柔谦卑，就有平安，就有平安，真的就不再挣扎。所以他不是骑着战马，耶稣是骑着驴驹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表明他不是借着武器的力量，是借着他谦卑的顺服他的父，完全的依靠他的父，而能够征服他的仇敌。所以他建立他的国度不是依靠军事的装备，像今天地上的君王一样来得胜来统治。这是为什么耶和华要把他百姓所有的军事的武器都把它除灭，来除掉所有耶和华百姓那种错误的依靠。我们不是要靠自己，我们也不能靠自己来征战，特别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既然这位锡安的君王他不是在地上的国度、地上的政权、地上的国家来征战，他乃是进行一场属灵的仗，所以他不需要地上的兵器，而他的百姓照样应当效法他，是完全的依靠神来征战。而这位弥赛亚他骑驴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走过铺满棕树枝的路，其实就展开了他的受苦、受辱跟死亡。所以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到下个主日，这称为是受难周。他骑驴驹，他存着对他的父完全的顺服，把他自己交在父的手中，顺服神来承担这个拯救人类的这个使命，并且完全倚靠神来使他得胜。因此当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群众欢呼，这些人以为这位弥赛亚，他们长久以来期待的弥赛亚君王将为他们打败罗马的政权，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位弥赛亚君王其实他不是要在军事上来得胜，所以他事实上是要来为我们人类担当罪的刑罚，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开始他最后这一段受苦和死亡的旅程。他接受神对人类的罪所施行的刑罚，并且与黑暗的权势进行征战，但是他经历了从他的仇敌被拯救而得胜。所以他带给我们人类这个真正的拯救，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一般君王的加冕礼很隆重，很这个盛，很盛大。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加冕礼乃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被加冠，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打败所有的、征服一切的仇敌，特别是征服我们许多人的心，来拯救我们。而且他带给我们的拯救，他的得胜，使得他可以在地上建立神的统治，而他的统治是一个带给我们平安，并且以平安、以和平来施行的统治。这是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向门徒第一句话就是以传统犹太人的问安来说，愿你们平安 Shalom。 这位复活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Shalom， 但是他这样的问安，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问安其实是赋予这个传统的问安一个新的深度，因为他对神的降服，他的温柔和谦卑，他甘愿取了这个卑微的地位来承担我们人类的罪所该接受的刑罚，来完成这个救赎。借着他的救赎，他就为我们成就了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睦。所以当他对门徒说 Shalom， 我们可以想象，刚刚红叶说叫我们想象，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愿你们平安具有何等的深度，因为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也已经征服了他所有的仇敌，他把平安带给我们，带给我们神要赐给人这一切的良善。但是复活的基督也给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吩咐他们去领万民做他的门徒。他首先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表明他已经开始执行神国度君王的统治。所以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今天基督徒是我们接受基督的救赎，但是其实同时必须是我们这样的悔改和相信，是不但领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也表明我们 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因此基督已经是作王，他的国度他要统治全世界，我们说各国各方的民是借着他差他的门徒出去领万民来做他的门徒。所以他的国度，他现在的国度和统治是借着所有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弥赛亚的百姓，我们这个弥赛亚百姓的团体，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借着我们教会去领万民做人徒，宣讲这个福音，领万民做人门徒，做他的门徒，他的国和他的统治继续不断的在扩展，一直到地极。同时耶稣宣告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再来，那时候他要把他所有的仇敌完全的除灭。他是已经得胜，但是在实际把仇敌完全除灭是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所以他的君王的统治，他和平的公义的君王统治，以和平和平安来治理的君王统治，到那时候将会完全的实现。所以这实在是很浓缩的一段经文，但是其实这里涵盖了整本圣经，神向我们人类所启示的整个神创造、神国度和神拯救的旨意和计划。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棕树的主日 Palm Sunday 纪念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神的预言以及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已经得享神借着这位弥赛亚的统治所要赐给人一切的赐福。我们应当存着对神的赞美和感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这个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个 Palm Sunday。 这些耶路撒冷百姓欢呼，如今我们更是应当欢喜，像先知撒加利亚呼召锡安的百姓，锡安的百姓啊大大喜乐，要大大的欢呼。今天我们是不是都是里面有这样的喜乐跟欢呼？我们真的是经历了这个锡安的王，他应验神所预言的，神要带给人类的这个拯救和君王的统治，我们真的是已经在经历。虽然我们还要等候他的再来才可以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已经开始经历，我们应当带着这样的欢喜来敬拜他，来感谢他。好，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很有限的人，当我们在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完全的吸收，完全的了解。我们真的是知道的有限，明白的有限，主啊，但是我想即使我们知道的有限，明白的有限，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单纯的心，我们来用信心接受你所说的话，以及你的话如今已经开始应验了，借着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这世上完成这个救赎，这些你先知的预言都已经开始应验了。主啊，我们真的是在等候，我们实在是里面欢喜的在等候。虽然我们要面对今天整个世界更加的败坏，更加的邪恶，但是里面同时我们仍然是可以存着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是来自于你 话语所启示的真理，以及你所给我们的，你已经成就的这个救赎，以及你所应许的盼望。主啊，因为这些，我们可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缺少平安、缺少和平、缺少和睦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存着信心，不但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是为了这世上还有许许多多还在黑暗中的百姓。主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更积极的起来，去宣讲这个福音，使耶稣基督君王的统治可以更加不断的扩展。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我们实在是求你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不是就是这样子领受了恩典，然后过一个安逸的日子，却看不见还有许多人在受苦的当中，他们需要这个平安。主啊，真是求你来用我们。我们当然也必须把我们自己效法耶稣一样的，是真正的在你面前存着温柔跟谦卑，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管理治理，我们愿意听从你的命令。主啊，真的我们千言万语，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们真的是说，主啊，你让我们真的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你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用顺服的心来听你的话，并且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施恩，让我们能够来遵守你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这个大使命是每一个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实在是把你的话真的是用心的用顺服的心领受了，然后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去遵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